各位听友好，但丁在地狱的每一层当中都按照人类社会中所见的各种罪行规定了不同的惩罚方式。这种种罪行尽管在但丁笔下受到惩罚，但在人世间它依然存在横行。但丁很清楚这一点，他试图用古希腊先哲的伦理学思想来给出说明。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四神曲的诞生，地狱篇下篇。赵先生您好。
您好。
但丁在地狱篇中多讲恶行，他似乎想描绘人作恶的能力和范围。
对，你总结得很确切啊，因为你读地狱篇，你仿佛在读人的恶行的百科全书。这些恶行呢，都是但丁从人类的历史传说和他生活的社会现实中拾取和见到过的。犯了各种罪行在地狱中受惩罚的人，有神话人物，有历史人物，也有但丁身边的人。他从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中呢，看到了先哲所要求人要避免的三种恶，那就是放纵、恶意和兽性。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呢，就是无节制、恶和非人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呢，这就是人的品性中的劣根性。在但丁看来，这种恶的劣根性会造成人的行为以伤害他人为目的，这种伤害是通过暴力、欺诈来实现的。他又把暴力的对象呢分成了三类：对上帝、对自身、对邻人。在他看来呢，对邻人的伤害是以暴力致人死伤、强盗和发动战争，属于这一类；对自身的伤害呢，则是自杀；对上帝的伤害呢，则是表现为否定神的存在、亵渎神、蔑视他的恩惠。犯有这些罪行的人要在第七层地狱中受罚，他们被置于血水河中煮。我们重点谈一谈地狱的第八层，因为这一层的内容相当丰富。这一层呢，一共有十个环，被但丁称作马勒博尔界。他的意思是呢，一个巨大的口袋。那么田德旺先生就把它翻译为恶囊。这十环就是十个装着各种罪恶的大口袋。第一环是那些淫媒和诱拐者，他们呢是赤身裸体被鬼卒用巨大的皮鞭抽打。但丁让这些犯有淫媒之罪的人呢，在这里接受永恒的鞭笞之刑。受刑的人中有一位希腊神话中大名鼎鼎的伊阿宋，他因为背叛自己的妻子美迪亚而遭到报复。
这位美迪亚后来就变成了女性复仇的象征。
对的，以他的复仇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呢也很多，有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同名悲剧，还有法国作曲家凯鲁宾尼的同名歌剧。那这部歌剧呢，其实呢已经被遗忘了多年，后来呢由歌剧女神玛利亚卡拉斯发掘出来重新上演。那么但丁让伊阿宋这个背叛了妻子的人呢在地狱中受罚，说他这是给美迪亚报了仇。那么第二环中呢，就是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就是溜须拍马的人。但丁呢是让他们永远泡在粪汁里，逐渐他对这些谄媚之徒的鄙视与厌恶。第三环中呢是那些买卖圣职的人，但丁在这里谴责了教廷中那些腐败的教士、教皇，其中有尼古拉三世和迫害过但丁的普法尼斯。但丁让他们头朝下插在一个孔洞里受罚。那么第四环呢是那些占卜算卦的骗子，但丁让他们的头向后扭，倒着走路。第五环呢是那些贪污盗窃者，但丁给他们的惩罚呢是让他们泡在沥青里 浑身是沾满又黏又稠又黑的沥青。因为这些人呢，为了金钱等等私利呢，是永远指黑为白，撒谎骗人，所以死后他们的灵魂就只能泡在漆黑的沥青里。第六环呢，是伪善的人。但丁看到他们排着队，缓缓地绕着圈子走路，身上呢披着克吕尼修道院僧侣的长披风，这披风的外面呢是镀着金子，闪闪发亮，但是里子却是铅罐的，沉重不堪。但丁所描绘的这个意象呢，引起过很多讨论。有一派意见就认为啊，他攻击所向是那些教会中的虚伪之徒，他有着镀金的外表，内瓤却是沉重的灰铅。其实但丁在这里呢，他是引用了两个圣经中记载的典故。但丁看到了一个人呢，被木橛子是钉在地上，别人告诉他，这个人呢，就是提出让耶稣基督去死的该亚法。这个典故呢，是出自新约的约翰福音，他记述了该亚法动心思呢，让耶稣去死，以此来保全自己，这才有了法利赛人向罗马总督去告发基督的事儿。在但丁看来，这个该亚法呢是最伪善之人，因此他就让这个该亚法效法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呢，是把他钉在了地上。另一个典故呢，出自新约马太福音。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一段话。耶稣说呢，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们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伪善和不法的事。那么但丁就让伪善者穿上外面镀金而里子却是灰铅的袍子，他正是受了耶稣基督话的启发。
这确实像你开头所说的，但丁心中有一部搜集了各种恶的百科全书。
哎，真是这样。但丁的目的啊，他就是要把人世的种种恶行都给你描述出来，然后给他们不同的惩罚。不过依我看呐，人的这个恶呀，连但丁这样丰富的想象力啊都不够用。就好像有一句名言所说的，宅心仁厚的人对邪恶永远缺乏想象力。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啊。第七环就是偷盗者。但丁让犯这个罪的人呢和各色各样的蛇住在一起，这些蛇呢缠绕他们，捏咬他们，让他们烧成灰，又重新聚合恢复原状。但丁是花了不少的笔墨去描绘这些偷盗者不断变形的过程，读起来让人呢有点心惊肉跳。第八环呢是搞阴谋诡计的人，他们是永远被火烤着。在但丁看来，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呢，你不能用他去作恶。他相信呢，聪明才智只有服务于正义的时候呢，他才是合乎理性的。所以他就鄙视那些在政治生活中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就把他们放在地狱之火中来烧烤。第九环则是给那些制造分裂与不和的人居住。这些人因为在人世他制造分裂与争斗，引起无数的痛苦，所以他们在地狱中呢，他都是被劈成两半的人，从下巴到屁股是一道巨大的裂口，五脏六腑都露在外头。地狱中的鬼族对但丁说呢，你在这里看到的鬼魂呐，全是生前散布不和与制造分裂的人，所以他们都被这样劈开。而且这些鬼魂呢，转了一圈伤口就会愈合，但是马上又要被劈开。而且呢，有一个叫报恩的人，他要永远是手里提着自己的头走路，因为呢，他是煽动英王亨利二世与他的儿子互相仇杀。但丁认为呢，制造骨肉相残的人应该受重罚，所以就让他永远是提着自己的头走路。
但丁仿佛把基督教中最后审判的信念具体化了。
对极了，你这就点到了关键处了。但丁他就是用他天才的想象力啊， 把审判这个概念给具体化了，具象化了，让人能看到啊，恶行会受到何种惩罚。他认为这就是弘扬正义，所以呢，给神曲画插图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呢，就是法国画家波雷，他完全是用黑白素描的手法，极为细致的勾画了神曲中的许多场面，真是精彩极了。好，那第十环呢，就是那些造假的人，这是地狱的第八层最深的一道沟。但丁说，我俯视沟底看得更清楚，在那里崇高的上帝的使女，万无一失的正义女神，处罚他在这里记录下来的作假者。这个刑罚呢，是让作假的人啊浑身奇痒，永远在抓挠。好，这个地狱篇咱们就讲到这儿。因为呢，就算是恶人受罚，但是你看多了各种各样的刑罚造成的痛苦，哎，也会感觉不舒服。我们盼望上帝呢会去惩罚那些恶人，但是我们更盼望啊，世界上不要有这么多的邪恶。好，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四，《神曲的诞生》地狱篇下篇。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